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午安，好高兴能够在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这段圣经的话语。但愿神都带领着我们一起来到 去认识真理，更好的去明白祂给我们的丰丰富富的恩典。今天我所讲的经文是24章的36至53节，是路加福音的一个结束部分。我想由这个的耶稣的显现，祂亲自在门徒面前的显现，这个历史性的一刻，祂带来的对门徒的一个的生命的改变，来到看耶稣的复活、显现升天这三部曲带给他们的信心的转变的一个的过程，让我们来到在当中来到更好的去思考复活这个的议题。我相信复活升天这个神学议题在很多的信徒心里面是一个不容易去理解的一回事。所谓不容易理解，就是说我不能够好好讲清楚，讲得人家明白的事。复活是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来的，在信徒里面属灵生命里面占一个怎样的位置，很值得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经文给我们的鼓励来再思考。而我们在平时里面对于复活这个问题，可能只是当在处于生死一线之间，在病床临终，或者甚至乎我经常出席的安息礼拜里面先提到这个复活的一个主题，提到复活的价值。这样昔日耶稣复活以后带给门徒信心的提升，怎样来到去成就着这个基督信仰传播 的大能大力，亦都是由这个复活开始。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在重温这段历史当中，能够除了明白昔日门徒信心提升的经历之余，亦都来到藉此来到鼓励我们在生活里面怎样来到去藉着复活的大能来到去生活荣耀神。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特别是真的去激励不配的仆人来到去传讲这段具伟大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有你而来的同在，藉你的说话来到去激励弟兄姊妹的心，在复活这个的很重要的神学课题当中去领受主丰丰富富的恩典，来到去更加去反省我们的生命怎样来到去为神所用，来到去敬畏赞美我们天上父神。我们将时间仰望加在你手里面，求你亲自带领，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36节至42节是整段这段的结束部分的经文的开始。这一段落的记载其实紧紧接着前一段落，就讲到在以马五斯路上两个门徒和耶稣相遇之后的改变。本来他们是离耶路撒冷而去的，但是因为遇着耶稣基督，他体会到一个很奇妙的经验，就是耶稣竟然复活。这个一直传在当时很多很多信徒和犹太人群体当中，这个的疑问，这个讨论的焦点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他们带着这个的答案来到去回去当中跟他们分享。这个就是这个段落里面那个的背景。36节很明快地讲到这两个人回到去当中的时候，跟他们讨论的时候，就说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我们可以在这节里面看到作者带领着读者从众人对耶稣的复活还在疑惑和迷惘之中来到去讨论的时候，突然就在那一刻复活的主耶稣就显现在他们的眼前。经文在这里对耶稣的显现描述有一个很强调的地方，就是亲自。由传闻到亲眼看见是一个转变来的。我听闻有这件事到我真真实实有看到这件事，是两个不同的层次。门徒在耶稣复活这件事上面又接近多一步的了解了。不过耶稣的死而复活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的确很难来到完全来到去明白和理解， 因为实在是太奇妙，是不可能的事。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认识的某某离开了这世界了，有了正式的公民确认了，突然间在某个场合里面去跟你说声喂 hello 这样，你有什么反应呢？我相信你不会笑得出来，你不吓死都拗晒头，这个不是亲生的呢？咁样系，因为一个超乎我哋嚟到去理解嘅现实嚟嘅，所以呢班门徒对耶稣嘅显现表现得惊恐与疑惑，我哋系可以想象得到嘅。37节话，佢哋惊慌又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云。门徒唔能够超越理性咁嚟到去接受呢个现实，同样对于我哋今日嚟讲，对于复活要用理性嚟到理解，同样有一个限制同艰难。我哋只系怕，只系靠住信心嚟到去接受、认知耶稣复活呢件事实。我都系咁样。门徒对于耶稣的显现那刻这个的惊恐与疑惑，原因的是因为他们眼前见到的一个灵，他们以为这个是灵，一个离开身体的灵魂。在当时犹太人的文化里面，这个灵魂可以是鬼魂，也可以是天使，这一类没有肉体不能够触摸到的状态的一个东西。我相信他们的复杂心情，在今天的我们没有人能够去体会得到，因为对于今天的我们，我们对于耶稣的人性的体验无从接触，而且我们对于耶稣的人性体验绝对不能够跟昔日的门徒来到比较，因为他们曾经跟耶稣真真实实地一起来到去生活了3年多那么多的时间，而今天我们对耶稣的接触是只是从他的神圣、他的超越的地方来到去经验到他的奇妙和真实。或者我试举一下一些例子来到讲一下我这样的观点，怎样经验耶稣。在我服侍长者的日子里面，我曾经多次来到去从长者的口中，他们的特别经验里面体会到耶稣那种的超越、那种的神圣。这一种的神圣，这种超越超过我自己所能理解的能力，超过了我的理性体会。他们就说分别在不同的时间跟我讲，他们遇到耶稣，有在医院地方的，有在屋企地方的。他们会问我，我见到耶稣啊，牧师，是不是有胡须很白的很光的，他就是耶稣、啊、你认为我应该怎样来答他呢？是啊，他就是的了，这样你们都会笑，答不到的，我们没有见过耶稣、啊、我们见到的是些画像来的、啊、那些艺术作品来的、啊，我要回答他的时候，我就会问了，你见到他，见到耶稣有什么感觉啊？哦，很平安啊，很舒服。这样，不如我们一起祈祷咯，跟耶稣祈祷好不好？好。于是乎就是这样，透过祷告来到去确认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好奇妙咁样，好多长辈，甚至乎啱啱听福音嘅长辈、未信嘅长辈，佢都因为呢个嘅经验嚟到去接受耶稣基督，然之后继续喺圣经里边学习成长。喺呢个经验当中，俾我睇到嘅就系、是、原来主耶稣可以这样跟人相遇，不知道在你们的经验当中，耶稣是怎样跟你相遇呢？我讲这些经验不是要 你去找这些经验，我又试下这样来找耶稣。耶稣怎样向你显现是他的主权？我们没得选择的，我要这样才得的，不是。我们是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主啊，我在这里，求你给我明白你。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态度。然后透过圣经祷告，一个很基本的、很实在的、很重要的教导，让我们来跟耶稣相遇。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留心、要学习的地方。我们回到这段经文里面的记载，耶稣显然在众人的面前，特别给门徒来去确认他的真实。透过你摸我啦，你接触我啦，要他们提醒他们耶稣曾经跟他们相处的日子，提醒他们耶稣曾经向他们讲过的预告，预告他的死和复活，以致他能够门徒能够理解在出现在眼前的一切。我们尝试回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里面31至33节里面，耶稣说他要交给外邦人，他要被戏弄、凌辱、被吐唾沫、被鞭打、被杀害，然后第三天复活。这个曾经讲过给门徒一番说话，当时门徒不明白，但耶稣今天的复活目的就要记他们，记起这一番的说话，这一类的说话，我所讲的都应验了。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一步一步地让他们那班门徒那个迟钝的心变得敏锐起来。在这个段落里面记载中的41节形容门徒的那个心情的转变，由惊恐和疑惑就转为又惊又喜了。原来真的、真实的耶稣在我们面前，他不是一个灵魂、在这个时候耶稣更进一步地来到向他们要一些东西吃，门徒就给了一片烤鱼。他们不知道你对于鱼、耶稣、门徒这三个的单位，我用单位来到讲，有些什么理解，他们的组合带出一个什么的意思呢？我想起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在船上讲道的时候，讲道之后叫彼得将船开到水深之处打鱼的记载。在这个记载当中，彼得是怎么看耶稣的？我是专业、老师，你教书了、不过算了，你既然叫我去找，我就找啦，开到那里再打鱼啦，不过我觉得没有咯。这个是我的现代演绎来的。彼得是带着一种我有专业，你是什么的不同的范畴啊。不过他说，但是因为你而我尊重你而去，在个专业上面，彼得似乎看低了耶稣。然而如果我们熟悉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的记载，西门彼得后来的反应是怎样？第圣经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第八节这样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时他见到耶稣叫他拿所落网的地方打起上来的鱼，重到连只船都就来沉，他有个震撼，他有个惊惶，他俯伏在你面前，主啊，我是个罪人，是什么意思啊？是对上帝的一种的敬畏、摄服的一个表现。我相信耶稣在这里正正就要他们来到去回想翻昔日和耶稣相遇里面所带来的那种的种种情景，去提醒翻门徒彼得，我就是那位超越的上帝。我们来到这个段落里面的结束部分43节，耶稣在他们面前将鱼吃了， 路加医生没有再去继续交代这班门徒那种的情绪。不过起码我们看到那份的转变，就是由惊恐疑惑转为又惊又喜了。来到这里静止了，我相信他们的情绪安定下来。耶稣的显现一路一路这样来到去除去门徒心里面的疑惑，让他们对于复活这件事开始有些把握了，他们的心安定下来了。然之后再进一步有另一番的说话，让我们再看44节至49节这个段落。在这个重点里面，我想看到大家的就是耶稣怎样透过这个双重的应许来到去建立门徒的信心，然之后给他一个使命来到传福音。在这个段落里面，耶稣很想门徒知道他所交付给他们的召命既带有一个权威，同时也都是有一个确据。主耶稣藉着旧约圣经来提醒门徒，他们所领受的任务是天父上帝的计划，是父神的心意。他的强调就是照经上所写的，这个强调我们可以经常在整个福音书里面提到耶稣不断重复这个的短句，经上所说，即是说我有参考的，我有依据的意思。我们可以透过回想回在路加福音20章里面，同样都记载着主耶稣和撒都该人和文士等人辩论复活的时候的神学的命题时候，都同样引用了旧约圣经的经过。当时门徒也都是亲历其境，看着耶稣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既然门徒有着这样的过去的片段记忆，当耶稣在44节里面提到关于他的事的时候，就可以很自然地同样透过旧约圣经来到印证了。就是这样，也都很自然来到去唤醒回带回门徒的回忆。凡此种种的行动回忆，要他们找回昔日同耶稣相遇相处的经过，都能够让他们接收到眼前复活的耶稣，成为他们信心坚定的一个的参考，同又带来一个信心的功课的提升的作用。所以耶稣就在这个的45节里面再次强调，就说他要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明白圣经。原来明白圣经都很重要，要明白圣经不是单靠理性。或者我们先去问什么叫做开心窍呢？当时耶稣用什么方法来到去开他们的心窍？是不是嘟嘟他们的头顶他们就开了窍呢？心窍是什么？那个、是指着人的心智，是一个人的思维模式、思考能力。明解在这个的明白圣经的过程里面，同样都是一个心智的活动。不过要真的来到明白圣经，我相信不是真的靠我们的能力。如果我们尝试从整个24章记载耶稣复活以后的事来到看，最关键的是哪里呢？就是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这件事。因为整个圣经都围绕着耶稣基督的神圣来到讲的，而耶稣基督神圣就展现在这个复活的事情上面。如果我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有上帝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接受到圣经所讲的一切。所以要明白圣经，关键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到去看圣经。圣经在很多地方都提及骄傲愚妄的态度都是拦阻住人信靠上帝的原因。人有这样的心态是由心智的能力造成，因为我们懂得去理性地分析、辨识、解释、理解的。认识神不过是却是一个以信心为起步的心智活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的推理 所以在这方面，人首先可能要放低的是自己的一个的自以为是的态度，要一个开放的心，接受一些、哎、我都不识的，不过我又听一下先，接受一些超过我们所认为常理的事实，接受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实。就好像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上面所提到的，没有信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并且信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是信心。我们有了信，我才能够辨识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起步。所以要建立信心，就需要由信心的对象来去开始。昔日门徒信心的对象是谁？是耶稣基督。今日的我们同样都是一样，我们的信心对象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存在了，不在我们生活周边了。所以单靠圣经的确是很难明白到当中的含义，唯有带着信心来去理解，带着信心来去相信这个复活，接受这个复活，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明白领略到圣经所讲的内里有永生之道的意思。因为这个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带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一个把握，这个就是圣经道理。所以在这个段落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将门徒的情绪安定下来的方法，就是先唤醒他们的回忆，唤醒他们对耶稣的回忆，然后再次从圣经的说话来建立他们的信心。这个就是我在分段里面标题时候所讲的双重应许，我会再次复活是耶稣的应许，然后他再讲的耶稣将会复活是圣经的应许，在历史时间线上面是有前又有后，这个就是所谓我所讲的双重应许。当门徒的信心被稳定之后，耶稣才吩咐他们承接他的工作。四十六至四十九节记载了耶稣差遣门徒将福音传开的对象，不单单是犹太人，万邦这个字是指所有的外邦人，门徒就是见证人，他们奉召向万邦传福音。我们可以在这个呼召和差遣的关系上看到耶稣展示出作为一个君王的角色，他命令我们，要求我们去履行任务。这个主仆关系也在提醒我们，今日我们称耶稣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有没有好好地承接住这个传福音的志向呢？在我们生活里面，任何角落任何时候，我们的生活方式一言一行，都有没有让人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信仰的力量呢？这个是我们值得要反思的问题。怎样来过着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严自我的生活，绝对是有价值的。一个以上帝为中心而生活的方式，绝对能够去感动身边的人。这个耶稣仔，这个耶稣女，感都得啊。虽然有时候可能是带着傻啦这些这样的人，但是傻得来都半有份的敬意，可能在嘲讽之中都有份的佩服。四十九节里面，耶稣告诉门徒听，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如果我们问究竟耶稣天父上帝会给什么能力我们，昔日门徒得到什么能力呢？我们可以在福音书以后的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这个能力就是圣灵。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和二章十四节里面的内容都提及圣灵的能力。耶稣临别的时候，这句说话很有鼓励作用，他告诉我们，是有我们为主作见证的时候，可能会遇上心灰意冷，或者甚至乎恐惧害怕那种无以为继的那个时刻，那种的压力，那种的张力， 唔想啦，信耶稣信成咁，我唔信好过啦。唔知道你哋有冇呢种嘅体会，呢种嘅感受？不过喺呢度，耶稣早已为我哋预备，预备有呢个嘅能力，圣灵嘅能力，去鼓励我哋忍耐下落去，坚持落去。我嘅应许唔会落空。我相信喺好多好多我哋身边嘅弟兄姊妹，都经历过呢种艰难忍耐嘅时刻。好多日子里面都是靠住上帝的应许、圣经的话语、圣灵的带领，降服在圣经之中，不去妄自作为，跟随圣经的吩咐，面对一切的困难。我认识一位弟兄，在过去很多年的日子里面，不断地受住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对待，三番四次的来到去被人来到去压迫住，对他来讲很艰难，甚至乎他问我可不可以做一些不啱上帝的事。他带着眼泪来到跟我分享，去诉说他的难过、他的痛苦、他的迷茫，为什么天父上帝这样对我。很多很多的日子跟他一起同行的时候，我只能做聆听，只能够为他祈祷鼓励他，我们读圣经，多些祷告，求神的说话来到去坚定他的心。他的挑战和困难到今日没有结束，他的心情在过往来讲一路一路都是反反复复，但是是向上的，即是好像曲线这样一路一路这样向上，信心逐渐地加强。他给我看到的是依靠神的生命力，困难和挫折没有离他而去，但是依靠神的信心越来越坚强。这个就是这位复活的主带给他的力量，他知道将来有好的日子是上帝应许，不过不容易，但值得我们去学习。来到圣经的这一段落的50至53节，在这段论述的之前，我先讲一讲整个24章路加福音里面对于耶稣复活一个很有意思的铺排。24章的记载开始是耶稣的复活，是1至12节，然后关于耶稣的显现，他分别显现在以马五斯路上和耶路撒冷这一段落当中，就是由13至49节一大段篇幅的记载。而最后呢，就是耶稣升天一段要讲的50至53节。在这个段落里面，我集中了讲的是焦点是祝福。在这4节内容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带给众人的祝福。耶稣在伯大尼附近的地方向门徒跟众人来祝福，同时他在祝福之中升天。祝福这个动作是由位份大的一位向位份小的人来所表达的心意。如果还记得在希伯来书7章里面提到麦基洗德向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有这样的形容。希伯来书7章7节，向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无可争议的。这位麦基洗德，这位撒冷王向亚伯拉罕表达了他的心意，肯定了亚伯拉罕蒙上帝祝福，同时也具有了提醒的意义。亚伯拉罕的成就，他所一切的一切的东西是上帝所赐给他的，提醒他，提醒亚伯拉罕他要有一个谦卑依靠神的心。 受祝福的阿伯拉罕亦都满心感谢地透过奉献来到回报耶路撒撒冷王的祝福。同样，我们可以看到门徒被祝福之后，经历过这个信心被提升之后的内心的喜悦，圣经形容他们是极大的喜乐。这份由内心而来的那种的激情就展现在那个敬拜上面。圣经又说他们常在圣殿里称颂上帝，敬拜神崇拜不单只是向神呈现金钱财物这些外在的东西，更加重要的是内心里面的真诚。诗篇145篇18节里这样说，凡耶和华临近凡求告他的，临近所有诚心求告他的人。上帝几时会同你亲近啊？几时会同你相遇啊？你求告他呢？但是求告他是有一个什么的态度啊？诚心，你真诚的你都去寻求他。我们可以从整个路加福音的铺排来看，路加医生一路一路来到去带领着读者进入了一份很庄严的很凝重的一个的思绪当中，让我们来看到眼前这位耶稣基督那个神圣超越性，他是值得我们敬重敬拜的。我们尝试阔一点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的记载，是以祭司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奇妙经历，他遇到天使去向他传讲神的计划，然后就是撒加利亚对上帝救赎的颂歌，这个是第一章的记载。而最后一章路加福音这一章的记载是门徒等众人对上帝的歌颂，第一章的歌颂是歌颂救主耶稣的降生，最后一章的歌颂是歌颂耶稣的复活升天带给世人的祝福。一头一尾的记载手法和焦点反映了作者路加医生用一个超越的眼光来到看这位神圣超越的耶稣基督。他不是单以理性去组织晒一切的资料来到去再次呈现出这位耶稣基督真真实实这样呈现在历史里面。耶稣是人类救主，是路加医生的心声。回来到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在这个众人祝福之中离开了，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留下了向世界 的祝福，是福音。福音要传给万邦，这个不是单单是责任，同时也是一个爱的表现。因为爱，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因为爱，上帝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也是因为爱，我们想，我们愿意，我们渴求去传福音给身边所爱的人。我们最先想到的是我们的家人，然后是身边的人，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主耶稣的心意。昔日门徒领受主的托付不是出于勉强，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与耶稣给他们的相处相交，更加让他们在信心上得着启发和鼓励。今天我们同样也可以在圣经的说话当中，在与上帝相遇相交的团契里面，在主日敬拜里面得着鼓励。可能我们在生活里面面对着很多压力，很多挫折，有时候我们会失落迷茫。不过我想大家记得昔日门徒的信心提升的经过，这个过程耶稣的显现同样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重要的，无论是多艰难痛苦迷茫，都要坚持，坚持跟随主的吩咐，坚持行在上帝的教导里面，以善胜恶。我相信我们是有力量的，圣灵会给力量我们胜过这一切，胜过这些恐惧和困难，得着喜乐与平安。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带给门徒三个 信心的提升的过程，释去心里面的疑惑。传第七这份双重的应许，叫他们来到去侍奉神，祝福赐给他们能力面对住照明。这个信心的过程不断地发生在历史当中，在历代的信徒生命里面不断地出现。这种由信念而转化出来的生活力量，让我们能够提升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就是坚持。我们坚持下去，就这份的力量。最后我想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节里面来鼓励大家。亚伯拉罕仍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起疑惑，反倒因信而刚强，将荣耀归给上帝。在这里提醒我们信心，信心带给我们的刚强，但这个不是自己的功夫，归荣耀给上帝。我们知道不是我不打得的，虽然叫强，我是小强来的，靠的是刚强，刚强的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盼望神的说话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一起来相彼此来到互相劝勉，我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主，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宝贵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显现实在奇妙，实在充满了能力与温暖。主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软弱的信心因圣灵的力量而刚强。我们求主亲自来到去使用我们，建立我们的心，为主作美好的见证。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俾少少时间大家安静来到去沉淀一下神的话语，怎样来到去成为你的力量与帮助，填写你的回应表。我们都很愿意为你的需要来到祷告。我给少少时间大家，然后交给文康主席。